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十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为着在肉身上的那一根刺，保罗三次祷告主，主给他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保罗就喜欢夸他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他。一方面，保罗从神那边得着最高的启示，最高的意象，但启示可以是客观的，意象也可以是客观的。借着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就把这些客观的启示和意象在保罗身上变成主观的经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保罗得到那最大的意象、最高的启示，其实就是那一根刺。借着这一根刺，把所有客观的事物变成保罗主观的经历。在认识这一个层面之后，第十节保罗就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经节的前提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在恩典的时代，基督的心意是在教会，你为着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要在你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今天你要服侍你所在的教会。为着这个缘故，神要赐你够用的恩典，而你自己呢，就必须以软弱、凌辱、极难、困苦、逼迫，在人看来都是不好的事，但在神看来，这些就是把你所认识各样客观的真理转变成你主观经历的机会。保罗认识这一点，因此呢，他就愿意把这些事认为是可喜乐的。亲爱的圣徒，千万不要以为你愿意来服侍教会，神就会赐给你一条光明大道。相反的，因着你有心愿意来服侍教会，神就会赐给你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直到有一天你跟保罗一样，以这些为可喜乐的，你就会学到真正的诀窍，就是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软弱是在我们的肉体上，在我们的老窝里，在我们这俗土的瓦器上。当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志来执行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你认识了自己的软弱，就在那一点上，神的刚强要在你身上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服侍主的道路上，有没有像保罗一样觉得你身上有一根刺，而这根刺呢，你向神祷告，神并没有挪去，神反而赐给你够用的恩典，让你能够带着这些为难，带着身上的刺来为神尽职。保罗走过的路，也是今天每一个愿意真心服侍主、服侍教会的服侍者一定会经过的。尼多森弟兄曾经说过，对每一个爱主的人，神在他们身上都会留下一个为难的点，在那一点上，若没有主，你就没有办法胜过；在那一点上，若没有主，你就没有办法持续；在那一点上，若没有神够用的恩典，你就不知如何往前。让我们都能够反省一下、检讨一下自己服侍主的心路历程，或许对于你身上的某一个软弱，对于你魂里面某一个特别的难处，也许你就会释然了，不再求主挪去这根刺，反而求主的恩典增加，让我们能够在各样为难的环境中继续忠心的来服侍神、服侍他的教会。接着从十一章到这一节的这一章的末了是另外一段， 保罗夸完他自己的异象和启示之后，他好像又转脸向着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传福音所生养的，也是保罗尽职所建造的，他们应该是成为保罗的见信，保罗应该是被他们称许的才是。但这些人背弃了保罗，反而被假教师假使徒牵引着走，因此保罗不得不成为愚妄人。他说，我成为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接着他又说，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最大的使徒其实原文就是超级使徒，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假使徒假教师们。在保罗讲完他的劳苦，他的患难，他为教会的摆上，以及神赐给他那最高的启示异象之后，保罗就建议哥林多圣徒的良心，你们看看这些东西，我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超级使徒之下。他们没有像我一样劳苦，他们没有像我一样受患难，他们更没有像我一样那么高的启示和异象，他们当然也没有一根刺在他们身上，他们永远是那么的光鲜亮丽，不像我到你们中间只能夸我的软弱，好叫神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接着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在这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使徒他是有凭据的，使徒不是自己封的，使徒甚至于不是别人推荐的，使徒是有从神而来的凭据的。凭据这个词本来就是 sign 或者是记号，看着这些记号你就应该认识这个才是真正的使徒。什么是使徒的记号呢？保罗提的第一个就是，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这是使徒生命上的记号。一个被神差派去服侍教会的使徒，在他的生命中最明显的记号就是他有百般的忍耐。虽然教会中可能有很多不健康的情形，教会中的圣徒好像也不把他当使徒看，让他受到轻视，让他受到许多无理的对待，但保罗呢，他总是有百般的忍耐。忍耐是使徒生命第一个美好的记号。接着呢，他说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生命的记号是忍耐之外，在使徒工作上他的记号或者是凭据就是神迹奇事异能。这些从圣灵而来超越的能力是使徒工作上的记号。使徒来服侍教会，不只是会讲一些教训，用一些美好的辞藻，讲一些高深的道理，而是在这些知识口才的背后满了圣灵的证据。什么是圣灵的证据呢？神迹奇事异能，这些能够超越自然秩序，是使徒工作上的记号。使徒经常被差到一些几乎是不可能的环境里，在这些环境中他要经历自己的软弱，要经历自己的不足，而在他的软弱不足中，神的大能显明出来，就有神迹奇事异能，而这些呢是使徒工作上的记号。接着十三节，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接着保罗就把他自己摆在哥林多圣徒面前，他建立了许多地方的教会，保罗对他们都是一样。保罗就告诉哥林多圣徒，你们没有一件事不及其他教会。我这样服侍腓立比教会，我也是这样服侍哥林多教会，我这样把我自己摆出来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也同样的 为着哥林多教会，你们没有一样不级别的，除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因着哥林多教会本身不健康，有一些纷争的情形，甚至于不承认保罗使徒的身份，因此呢，保罗就坚持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奉。保罗十分清楚，这是一个恩典的事，甚至于可以说这是一件特权的事。保罗执意不接受他们的供奉，是不愿意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口实，让那些寻找机会的人有机会来诋毁保罗。为这一件事，保罗也承认对哥林多教会不公平，因为哥林多教会也应该有供奉使徒的权利，但因着外面的情形，保罗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供奉。因此为着这个不公的事情，保罗求他们，求你们饶恕我吧。接着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之前我们讲过，保罗第一次去到哥林多，在那里传福音，建立了教会，那是在他第二趟宣教之旅时所做的。而第二次应该是在他第三趟宣教之旅待在以弗所的时候，因着教会一些难处，保罗去过一趟。不过那一次的访问并没有照着保罗的原意让哥林多教会得着造就，因此保罗回来以后写了第二封那措辞严厉的流泪信，并且托提多带去。而现在保罗知道他们中间大部分圣徒已经悔改了，还有一小群圣徒跟着假教师假使徒在诋毁保罗。因此保罗写哥林多后书，他也说他写完之后可能就要第三次到哥林多去。他说，我这次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财物这个词在和合本下面有点点点，也就是原文并没有。 KJV 的翻译很美，For I seek not yours but you， 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事，乃是你们。教会是圣徒来在一起集合的，而保罗要得着的就是教会，也就是在哥林多的圣徒，对于他们的，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财物，他们的奉，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保罗不求这些。保罗所要求的就是神能够完全得着哥林多的圣徒。接着保罗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对于保罗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他一直是以属灵的父母自居，他为着的完全是属灵儿女的好处，因此呢，他愿意为他们积蓄。他甚至于很强烈地指出，父母为儿女积财是应该的，而儿女呢，不应该为父母积财。因此呢，我完全不求你们的。这里带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有句老话，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好像我们养儿女是为着我们年老不再有谋生能力的时候要靠儿女的奉养，但保罗不是这样的观念。其实保罗这边所提的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就是父母是为着儿女的，神把儿女摆在父母的手中，父母该为儿女做好最好的准备，把他养大成人，在品格上，在能力，在知识上，都让他受到最好的培养，以至于有一天当他长大成人，他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去走神为他所命定的道路，而不要求女儿儿女将来的回报。当然圣经也有说儿女要孝敬父母，这是在十诫里唯一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如果儿女孝顺父母，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美好的应许，但从父母的心态不应该是养儿防老，而是我愿意为我的儿女摆上，让我的儿女可以走神为他所命定的道路。保罗虽然自己没有儿女，但在教会中他有许多属灵的儿女，保罗都甘心乐意地为他的儿女们摆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当我们来服侍教会，也有保罗这样的心态，愿意为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摆上。我们常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高的地位，能够在你的家中来服侍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正明白这是一条奉献的路，这是一条不求回报的路。赐给我们这样单纯的心智，愿意照着你的命定来服侍我们周围的圣徒。也求神赐给我们恩典，在我们各样的软弱上都能够显出主的刚强，让我的服侍能够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